果果，果果因因，拈花微笑，众善因，结善果。
扫地扫尘埃，
新花朵朵开。
Hello， 各位同学晚安，听到节目是拈花微笑。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明空师傅来跟同学做开示，可是同学刚刚听到的声音好像不是明空师傅的声音，对吧？没错，明空师傅呢，他从今年开始就开始闭关了，所以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静玄师傅来做代班。那在这边呢，我们也请师傅跟同学打一声招呼咯。
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
我是释静玄。
嗯，师傅您好。
您好。
那在这边呢，我也请教一下师傅，就是我们之前呢，因为跟明空师傅我们录的是药师经，那我们已经大概录了将近快两年的时间。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从去年大概去年年底就一直到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再录药师经的内容，所以在开录之前呢，我们也先请静玄师傅稍微帮我们复习一下药师经大致上在讲些什么。
好，因为药师经呢，有人简称为叫做消灾延寿药师佛，他所介绍的这尊佛。那这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呢，他花了十二个大愿，就是要令诸闻者呢业障消除，那拔业障所缠有情，利益安乐相法时的有情，那解除众生的有九大横死的益处。如果说读诵这部经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呢可以解除一些灾难，就是所谓的世俗人讲的就是一些不好的运，我们怎么样去解开它。那这部经大概就是在先谈怎么样可以消灾解厄。
是，那因为我们知道药师经它有一个药字，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在坊间听到，如果说有人身体不好啊，就好像会鼓励他，你就不妨去念念药师经，是吗？
是有这样子的一群人是修这样子的法哈。当你称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或者是你诵这部经的话呢，是可以消灾解厄的哈。曾经也有例子，就是有一个智招法师，他就是当时也是称念药师琉璃光如来跟月光菩萨，所以他的病呢就解决了，就消除了。所以很多人是称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圣号，或者是称念这部经消灾延寿药师经。
所以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消灾延寿。
对，消灾延寿就是你要重点，一个是消灾，一个是延寿。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我们之前一年前录的药师经的内容。一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我们拈花微笑的现场。那在上一段节目呢，师傅有提到说坊间会有些人去称颂药师经这部经的时候去消灾延寿，对不对？那当然了，我们这只是我们心灵上的一种信仰，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还是要看医生，是不是？
对，因为消灾延寿药师佛称念这个圣号呢，跟实质上我们的病病应该有分是身体四大的病跟心理上的病。那这部经呢，它虽然是可以治病，但是你还是要从心下手跟身体下手。那我们的病有的如果是四大的病，就是你的地水火风失调的，还是要看医生。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药师经的内容了。那接续我们一年前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了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名日光偏照，二名 月光偏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赐补佛处，悉能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那这一句的经文又在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请净玄师父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哦，这一段经文呢，就在介绍消灾延寿药师佛他的两位胁侍。两位胁侍就是两位菩萨，二尊菩萨，一名称日光普遍照，二名叫月光遍照。那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呢，他们都曾经发愿，日光菩萨他发愿说，世尊，我愿施于众生安乐。那月光菩萨呢，他就发愿说，世尊，我能教化一切众生令修福慧。那日光菩萨就是说他要施众生一切安乐，所谓的安就是他不浮动，乐呢就是没有负面的，叫做乐。那月光菩萨呢，就我能教化一切众生令修福德，这就属于比较在谈慈悲方面的。那月光菩萨呢，日光菩萨呢，就属于比较智慧方面的，就怎么样可以让众生得到安乐。那譬如说，日光菩萨，如果说我们一整天或者一整年都是日光普照，而且是很炙热的，那这个大地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非常的炎热，
非常炎热。如果照久了以后，世界就会成为什么呢？
干枯一片，
干枯一片，会像沙漠嘛。如果说一大片的沙漠，你倒了一瓶矿泉水下去，这瓶矿泉水会变什么样子呢？
一下就干掉了。
对，一下子就被这个炙热所吸收了嘛，就消融掉了。所以要这个日光呢，其实要应该是刚刚好。日光它属于是照亮，它并不是在谈炙热，过度的炙热。譬如说我们的日光如果已经到了五十几度了，那这个社会就太过于燥热了。
是，
那最要我们的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明，光它属于算是光明，不是在谈那个热度。那月光菩萨也是一样，如果过度的阴柔，它就变成没有动力了，所以也要刚刚好。像日光菩萨，我们为什么自然界需要日光呢？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光亮，我们要的是明，还有一点点的温暖。
对，因为阳光其实它有生长的功用。
对，
比如说我们的草啊、谷啊，
可以行光合作用。
对对，哇，好聪明哦。
是，之前明空师父也都这样称赞我。
我们的主持人非常的有慧根，所以阳光其实有生长的功用嘛，世间一切万物都需要有阳光，像甚至在海水中的那些水族呢，也是需要阳光。那这个是属于在物质面来讲，生理面来讲，可是心里面我们也是需要有日光的。所以这个日光呢，就是智慧光，我们可以照一切的众生。那譬如说你在一个暗室中没有光亮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室内到底有哪一些障碍，那你怎么样去趋吉避凶，这属于智慧方面。那明月呢，月光菩萨呢，他就是以一切众生随其所在，见者爱乐故。他说，无论你在哪一个时间跟空间呢，你都受人喜爱，不会因为你见解上的差距，那跟众生结恶缘。这个大概就是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要教我们的，要引导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
那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但要有智慧，而且我们的智慧还要照亮我们的内心，而且我们要慈悲，但是我们的慈悲又不可以过于的软弱，是吗？
对，你的慈悲一定要带有智慧， 如果说只有慈悲没有智慧的话，有时候反而会危害到众生。所以他智慧跟慈悲是必须要同时的，所以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是消灾延寿药师佛的胁侍，就是说你要消灾要延寿就必须要具足这两种能量，一个是日光一个是月光。
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有智慧，然后要有慈悲。那智慧呢，就是有代表着安乐，就是没有负面的情绪，然后心情不浮动，然后慈悲就是有一颗柔软的心，是吗？
嗯，对，很有智慧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下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是故曼殊室利，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愿生彼佛世界。这一段经文又在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好，如果说大家已经听了，知道说有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可以引导我们往正向的能量走，如果你想要到那个世界呢，你就要发愿生彼国的世界，就是说你想要跟佛一样同样拥有这样快乐安乐的世界，就必须要发愿。
就是发像那个药师经的十二大愿吗？还是发我们心中要，譬如说我们要布施的愿？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发愿，所以我们可以依照药师经的十二大愿去发。如果说自己有自己个别的愿，那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个别的愿，但是不要发恶愿，要发的是善愿。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进入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稍微长一点了。尔时世尊复告曼殊室利童子言：曼殊室利，有诸众生不是善恶，为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却于性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其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己，而行施时如割生肉，深深痛惜，复有无量千贪有情，积极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起来乞者彼诸有情，从此命中生恶鬼界，或旁生去。哇，这段经文真的很长。那师父，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前面已经提及到那个安乐的世界，那这里呢就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到那个安乐的世界。它大概就分个八个种类，八大类的原因没有办法到那个世界去。
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要到安乐的那个境界，就是要没有负面的情绪，要心不浮动。那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通常每天都是会有负面的情绪，而且我们的人的心是不断的浮动变动的，对不对？所以要如何到达安乐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了吗？
对，这段就在谈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跟习惯。
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拈花微笑的现场。在这边呢，我们就请师父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安住我们这颗心，
我们要怎么样去庄严这样这个净活国度。我们要没有办法到这样子的一个净活国度，庄严这个国度，一个就是第一大类呢，就是你不能辨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善恶，比如说善就是你不需要不要去伤害到别人，那叫善。那恶呢，你不出恶缘去伤害别人， 这个就是善恶，它比较容易去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平常都会有一些遇到事情会一些强烈的情绪反应呢，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敏感度降低一点。那时下有很多人就等不到别人按赞，他就也会很紧张，会觉得他被藐视了，还是被误解了，这属于一个社会大众的痛苦。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回来，不要制造，我们的心会制造一些敌视啊、仇恨，那我们先把现在把它转过来，转成是喜悦的，转成是慈悲的。那从善跟恶，第一个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的言行。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把财钱财看得特别的重，就为还贪吝。我讲一个实例，有一个收容人回去之后呢，他因为在收容期间他觉得金钱很重要，所以他回去之后呢，他也很努力赚钱，可是呢他对金钱就非常的重视。有一天他母亲跟他讲说，我想要喝一杯奶茶，他儿子就跟他讲啊，奶茶是你自己要喝的，你自己出钱。那他妈妈有一天就跟他讲说，哎，你去缴一下这个第四台的那个费用。他儿子回他说，电视都是你在看的，你自己去缴。那当然这个妈妈就非常伤心，妈妈就跟他讲，你在收容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看你，那你为什么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做到？结果他儿子就跟他讲说，其实钱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这个儿子他就换了一个叫做为还贪吝。那这样子他伤到了妈妈，其实如果各位同学觉得这个小孩子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可以大家可以共同来探讨到底钱怎么用会比较好。
好，那在刚刚的经文的说明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智慧，要达到慈悲，首先两个要件就是我们要能够辨识善恶，而且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像刚刚师父举的那个例子，一个儿子把钱财看得那么重的话，其实就破坏了之间亲子的关系了，对不对？
对。
好，那接下来还有第三个 PEPO 吗？
有。
好，
总共有大概八大类哈。
是。
第三个就是你不知道布施跟施果报，其实你要有钱，你要懂得布施。那布施当然是就尽自己的能力，你一块钱也是布施，你布施一个心念一个笑容其实也是布施。布施不只是在属于钱财方面，它还有一个是无畏施，另一个是法施。法施就是说当别人在跟你对谈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法，正法就是你所懂的一些智慧，所懂的一些道理，可以跟同学分享。那无畏施呢，就是你不会让对方看到你产生畏惧，产生害怕，不想要亲近你，这个是属于第三大类的。那第四大类就是愚痴无智。愚痴无智就是你不懂得因果。我讲一个实例，曾经有设防的同学跟我讲说，他设防的阳光永远都是三角形的，然后他埋怨说为什么它的阳光只有三角形的？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地理环境，它的设防的位置跟自然间阳光照，自然界阳光照进来的角度，所以它的设防的阳光永远都是三角形的。所以它从以前无智，没有智慧去分辨，他现在的因缘就只能是有这个三角形的阳光进来。所以我引导他不要埋怨，你每天都去享受这三角形的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你在那个阳光的抚慰下去调整自己的心境，那这样他的智慧就产生出来了。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其他还有四个方法呢，我们就留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同学做说明。那在这边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同学，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若要到达一个很 棒的安乐世界的话，我们必须要具备智慧，还要慈悲。那具备智慧慈悲的境界需要有八个方法，那刚刚师父也说了四个方法了，就是要能够辨识善恶，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而且要有智慧的去布施，不论是钱财的布施，或是微笑的布施，或是无畏的布施，法的布施都是可以的。再来就是要懂得因果，对不对？
嗯，
拈花微笑的节目今天就告一个段落咯。
木里叮当归，
木里扎归。